创业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要达成你理想生活的一个方法而已。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己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不用去上班。但是我不相信会退休，我相信要工作，但是不是上班。因为上班大部分会大家就是因为老板或者是你为了吃饭，然后你为了可能要生存下去，所以变成说你的时间跟精力都得绑在这里，可能一天工作8个小时这样子。可是你的工作真的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吗？这是一个问号。但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赚钱，但是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大部分99%的人不是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以我觉得创业来讲，其实也不用想得太远，然后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它其实就是帮你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一边在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刚好世界上会认同你的价值，这就刚好给你。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本正经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维南。那今天是我们的职人专访系列。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看起来很邻家的大男孩，但其实他蛮酷的。他是我们的嘎内哦。那大家这样听可能还不太知道他是谁，我们先请他稍微跟大家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好 ，Hello， 好，感谢维南啊，我是嘎内。大家啊，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叫嘎内？
该不会是 Kevin 嘎内吗？
对，你怎么知道？
真的吗？
真的，我乱，这个已经好几哇，从来没人知道，现在小朋友没人知道，真的。
对，是比较早期的球员啊，
说
真的是他吗？
对，真的有点心酸。
好，
那你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有点离题，不过没关系。其实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小朋友国中生嘛，就喜欢开玩笑，然后喜欢帮别人取绰号。以前啊，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其实叫 Kevin， 然后大家就不喜欢叫 Kevin，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看篮球，他说啊 ，Kevin 嘎内，每周只叫嘎内，所以说就变嘎内了。
Kevin 不见了，
对 ，Kevin 就不见了。
说到这里，既然是比较古老的球员，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那天看到一个梗图，然后他在教人家架设喇叭，就是两个喇叭，然后他写喇叭尖音间隔 1.5 公尺以上，然后他把喇叭尖圈起来。箭头放一个詹姆斯的，我就笑到不行。这个他听得懂吗？对不起，我觉得超好笑的。你应该懂吧？
这个，
就是喇叭尖。
可是这个
不行的。我这个我讲到这个，我真的会笑到停不下来。
哇，今天全部在录笑声。
不好意思，离题了，
离题了，离题了。好，从头开始，从头开始。
好，那刚刚稍微听了一下嘎内的自我介绍，我一
开始自我介绍，
我以为是念嘎内，因为注意要打嘎内。后来你刚讲嘎内，我才对嘎内，
对，没错。
好，那请嘎内、
重新 re，
这也不用，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干嘛，好不好？就是
对对对，
你的工作，然后你好像还有一些斜杠的事情在进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嘛，其实就是像伟南讲的，我的本业是在南科当工程师，然后是因为在科技也待了5年多吧，然后后来我怕这样会不会讲太久，没关系，就简单讲一下。
你可以讲很久，没关系。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原本一开始是读电机系，大学跟研究所读电机系，然后毕业之后啊，就当然电机系出路大部分是工程师嘛，
是，
然后我就跑去南科上班了。然后一开始就是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就进台积电上班这样。可是大家也知道，台积电其实它虽然薪水不错，但是它的生活状态就是
比较不堪。
对，就大家心里有个底啊。对，不好意思讲太明白。对啊，然后就我就觉得那个生活形态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就开始慢慢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生活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转到下一份也是在，因为毕竟我已经学这么久了嘛，这就是包括大学研究所，然后又有工作经验，我就想说那我当工程师这件事情其实我不反对，然后刚好我可能一点点擅长啦，
基础之上。
对对对，然后想说那继续待科技可以去做好，然后就跑去一家偏设计类的公司，然后去那边上班。 我真的感触很多、嗯、就是那一天一开始进去之后，我下班可以看到夕阳，我差点掉眼泪。
欸，这好像是蛮多人的梦想。
真的可以好好准时下班，然后下班去做自己的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棒、嗯、然后就一边做然后一边在思考，就说、欸、那怎么样才是我自己真的喜欢的生活形态、嗯、然后我想一想就会觉得说、欸、那我其实我真的想要的目标，我现在的工作其实达不到、嗯、虽然薪资待遇可能以工程师来讲，当然比起一般其他的产业会是比较理想一点、嗯、可能吃的稍微饱一点点啦、啊嗯、对啊，就也是糊口饭吃而已，对吧、啊、然后就想说好，那这样既然现在的工作没办法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是不是要想办法去规划，然后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嘛？我就是一个理工脑袋，一个理工直男、嗯、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用我的专长可不可以去设计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去自己创业，对啊，然后就想一想就说嗯，好像其实可以耶、欸、嗯，对啊，其实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必到那么困难，因为我自己也很爱看书，然后看一看看很多其他人的分享或听其他的人的 podcast、嗯、会觉得说创业这件事其实不是需要到像有的人会觉得像加盟或什么东西开间店、嗯、一开始开间咖啡厅啊，砸个一两百万下去这是基本嘛，然后多久回收回来，那基本上这个遥遥无期、嗯、而且之前有疫情爆发嘛，所以变成很多实体店直接爆开，对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毕竟我喜欢看书，我喜欢学新的东西，然后我也喜欢分享、嗯、所以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教学类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方面我思考一下规划就觉得可以做。然后这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大家认识我应该是副业是从摆摊开始啊，
嗯，摆摊卖咖啡，
对，摆摊卖咖啡或者是卖饮料这样、嗯、对啊，这算是中间的一个取材的部分，嗯，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想要用知识教别人怎么去创业或者是达到自己的理想的生活，可是如果我自己没达到这样是很没说服力，我觉得有点像在骗人、嗯、以做生意来讲我就觉得啊，这样骗人其实是不太好啊，有违我自己的价值观，嗯，对啊，所以就想说那我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事业出来，然后做到让别人觉得哎、欸，你好像有点厉害，嗯，对，然后就可以比如说光是卖咖啡这件事情，然后用一个小摊位我可以哦，就是有蛮多的客人，然后也有跟其他厂商有或者是其他店家有合作，然后甚至做到就是、欸、有出版社愿意跟我合作出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是不是这样已经做到还算不错、
欸、有书了吗、
哦、但是那个是合作出的、啊、他是那个、大概集结20到30位创业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写一小篇故事
共同出版，
对，共同出版这样子，
有，这也是一个参与、啊、
对对对对，而且哎、欸，那我的人生清单上面又可以划掉一项、哦啊、当然我最终我还是希望能够出自己的书啊，嗯，对啊，所以觉得、嗯、每件事情都值得去试试看，嗯，对啊，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副业，所以前面的在摆摊卖咖啡的部分我觉得比较像是在示范跟取材、嗯、然后顺便去证明说、哦、我这一套理论或者是我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嗯、对，所以现在做的还不错，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转换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累积起来的经验或者是我试错，因为毕竟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说任何我一做就成功、嗯、啊，我也没这么厉害啦，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又是用副业的形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我自己的特色吧，就是既然我做得到，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普通人，那别人一定也都做得到，甚至有的比我聪明或更天才的甚至更有资源的人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对啊，我也觉得这是现在很多人很欠缺的一个东西，就是会觉得现在时代不好啊，什么不好，然后又被一些网络上的影片啊或者是很多东西灌输这些概念，就说哎、欸，现在世界很不好，时事不好，你不应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应该好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或者是、就是没有那么高风险的事情来做，对啊，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一些个性就磨掉了、嗯、我就觉得这很可惜，
在这个时代你要做什么事都是你的个人选择，这个没有一定的对错，但是很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判断说你现在做这个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到自己或别人都是一样的、欸、那我这边想岔开一个问题问一下嘎内一件事情，你刚刚说你大学是读电机的，那是你本来就喜欢那个吗？
哦，这个其实我觉得算一半一半，因为其实老实说我爸他就是读电机的、嗯、然后我就发现我从小就比如说跟我爸在那边玩或者
耳濡目染，
对，有点像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看到有部电影我觉得超酷，就是钢铁人，嗯，对，钢铁人他自己可以做盔甲、啊、然后还有一套程式叫 Jarvis 嘛、嗯、然后还有各种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但是他其实是结合像他自己有一只机械手臂啊，然后可以帮他做很多事情、嗯、类似这样的，其实他都是以电机为基础为背景来做出来的，对、啊、我就觉得哦，电机这件事情其实很酷耶，然后生活中什么东西都是电机的，那我是不是学会这个我就可以做出很多有趣的东西、嗯、
所以你算是后来你在你的工作像刚刚讲的台积电然后到后来去摆摊，其实你应该都稍微运用到你自己所学的地方在里面嘛，看起来摆摊卖咖啡离得比较远，可是应该还是有你所学的知识在里面吧？
这么说是没错，不过它是比较我觉得是思维上的共用，而不是专业上的共用，对对，技术上的共用，对吧、啊、比如说共用是就是同样因为电机系它比较强调理工思维，然后比较目标导向，那其实它在我发现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些共同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一个目标，我怎么去设计，然后怎么理性的去分析说我该做什么事情，那其实这些想法跟理论都是可以把它并在一起的，对吧、啊、然后事实结果来看好像也还算不错啦，对啊，
刚刚卡内有提到他自己曾经就是现在应该也是还有吧，你还有在摆摊卖咖啡
哦，是现在是准备收掉，
准备收掉，
对，
那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创业的模式，卡内刚有说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觉得他蛮厉害的那我们就暂且称他为微创业、那因为你既然创业了，创业之后我们就是要建立个人形象嘛，个人品牌，这个是如果要在网络时代得到成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卡内，你觉得对你来说创业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创业嘛，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嘛，就是可以达到我自己理想生活的形态、然后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反过来问好了，我有点好奇，比如说为难，如果你听到创业你第一个念头会想到什么，
我先跟你分享我刚好中午吃饭跟同事聊了一件事情好了、我们在聊薪水，我们没有问对方的薪水、那我们就是在聊，因为刚好有一个同事进来说要买股票什么的，就又聊到这件事，就在想说要不要买房这件事，然后我就跟同事分享，假如现在有一笔50000块的薪水在我们现在身处的城市，然后跟现在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哇50000块很大一笔钱、可是当你发现你要买房子你会很困难，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其实50000块好像就是可以让你三餐吃好一点，稍微有一点奢侈的生活，就是可能你可以买一些想要的东西，但是它好像还不足以达到你富有的程度，
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是需要去找更多开源的方式，因为既然我们说可能会吃更好，在节流方面可能就比较难了、所以开源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手法，那我觉得我对创业的概念就是我可能必须要有一个基础、我才会开始去做这件事，那这个基础我不知道累积到多少才可以支撑我去做创业，但是创业现在对我来说是个很模糊的印象，毕竟我就是对创业这方面了解的很少，然后我也没有足够的余力去应对它，但是我会觉得创业似乎是一个趋势，你不一定说是要靠创业赚到说很厉害，或者是你可以在可能大众社会上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至少创业来说好像你多了一个自我实践的方式，这是我对创业的看法。
这样其实、我刚听你讲那个、我觉得很有趣，刚刚讲说可能要增加是应该要开源嘛，如果假如真的是要达到财富的状况，
对，
但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比如说世界首富排名这些人，有人是因为节省而排到前面的吗？好像从来没听过吧，他是省钱达人所以变成世界首富，
那好像那一辈子都不用过都不用吃饭也没办法达到，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蛮对的、就是很多人想法会说其实老实讲节俭是一个美德，确实是这样，也是大家需要努力的方向、但是它能够替你创造财富的速度远低于你自己去创业或是开源其他的，所以节流这是一项，然后其实开源会占的比重大非常非常多、对啊，如果假如你今天工作变成从月入50000变成月入100万、那你还会再去思考要怎么省这，比如说你去虾皮买东西要用这、那个运费抵用券这种事情吗？
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当我已经足够到那个之后，我就不会去在意说我一天到底要自己泡咖啡还是我去星巴克买的咖啡，
对，其实那个维度思考维度跟成绩就不一样，
对对，
所以我觉得、老实说创业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要达成你理想生活的一个方法而已、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己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不用去上班，但是我不相信会退休，我相信要工作但是不是上班、因为上班大部分会大家就是因为老板或者是你为了吃饭，
对对对，
然后你为了可能要生存下去，所以变成说你的时间跟精力都得绑在这里，可能一天工作8个小时这样子、可是你的工作真的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吗？这是一个问号、但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赚钱，但是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大部分99%的人不是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对啊，所以我觉得创业来讲其实也不用想得太远，然后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它其实就是帮你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一边在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刚好世界上会认同你的价值，所以就刚好会给你钱、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就说我一定要创业到、我变得很有钱或怎么样， 而是说我先找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我想做的事情，有热情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世界上有其他一些人有一些价值。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2000铁粉的法则，他是说世界上你只要找到2000个你的铁粉、嗯、其实你就可以生存下去了、嗯、对，因为你只要出的任何产品或其他东西他们会
愿铁粉一定买单，
对，他们一定买单，那其实你就可以活得下去，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嗯、你没有工作什么好像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嗯、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创业这件事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想要做到的理想生活是我可以不用上班，然后但是我每天起来我要做事哦，我还是要工作、嗯、那我要做什么呢，就是我可能早起来先悠闲的吃个早餐泡个咖啡，然后因为像我喜欢看书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嗯、然后把这些学习的东西呢浓缩或者是吸收完，然后重复把它收敛下来，然后再把它转成我可以教给别人带给别人有帮助的内容、嗯、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这样做一做，也可能是我喜欢有擅长觉得有意义的事、嗯嗯、然后这样做一做可能到下午晚上，然后就悠闲的吃个饭，晚上去运个动、嗯、然后这样就悠闲的度过每一天、嗯、类似这样子，或偶尔我可以休息放个假、嗯、所以就等于是把我的知识变成分享给其他人，像这样的感觉。
我又要岔开问题来问一下嘎内，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就是当你开始做这件事之后，然后就有人会有说你创业也没办法喝药，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有听过这种声音吗？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对于创业这个定义就是一定要达到某部分的财富自由，或者是你可以身为后面的主掌者，你就不用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我有听过这种一种声音，你有听过这种声音吗？你会怎么去应对它？
这种其实算比较少、嗯、或者说我自己本身就很叛逆吧，别人说什么其实我就觉得、
哦、就不在乎这样子，
然后我会觉得啊你又不懂，然后你没做过、嗯、我很相信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假如你自己没有做过或没有做到，其实你没有资格来说嘴。
哦，对
对
对对对
对，就比如说有的亲戚就会说啊你去做这个你就你去摆摊卖咖啡这样可以赚得了多少钱、嗯、然后我心里always就说啊你连泡咖啡然后做生意都没做过，然后你也不知道我后面画的计划或者是更大的饼是什么，或者是我自己的长远的计划是什么，这可能是我长远计划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嗯、你都没有了解你就直接这样下定论，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偏颇啦、嗯、对吧、啊？也不是说如果假如他是一个大老板然后做得很好，然后他来说你的这种生意模式可能不太 OK 哪里有问题、哦、我就会觉得你讲
看看，
对，你讲的还蛮有说服力，毕竟你自己有亲身经验、嗯、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自媒体之后容易遇到的，就是其实网络上有蛮多声音的，嗯嗯，对，然后大部分其实老实讲酸民超多、哦、对啊，然后大家就会用自以为的方式来判断或者是、来批评说你做的东西 OK 不 OK 或好不好，或者是来判断你个人的价值，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代价嘛，
对 啊
大家你没办法去说什么，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最需要磨练的一个我觉得内心的强度啦、嗯、对，就是去判断说这个人讲的到底是不是适合我，或者说这个人讲的有没有说服力、嗯、他讲的是有没有参考价值，对啊，网络算是双面刃啦，对，因为毕竟现在你可以更好的宣传自己、
嗯、
或者是包括宣传你的生意啊，或者是分享你的价值观，可是相对其他人也可以分享他的价值观、嗯、啊，这些价值观有可能会攻击到你或者是对你有一点伤害、嗯、那这也是需要去承担的部分、嗯，
就像那个婚姻不美满的阿姨每年过年问你怎么还不结婚是一样的意思对，你又不知道我在过什么这个没有指涉，就是一个情境剧，
这我想到你就可以访问他啊，那你结婚有过得比较好吗
对啊，对啊，他就会闭嘴，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像刚有讲到自由的代价嘛，就是我以选举来举例好了，这个民主社会就是你有你支持的声音，但是你在支持你的理想的时候你也必须承受有人批判你的理想，
对，没错，
对，这是一样的概念，对，那你在批评别人理想的时候，他们一样会有这种程度的感受，这就是民主或者是自由的代价。那刚刚有聊到你有在做自媒体吗？
对，
我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哦，嘎内给人家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也不能说是理工男，就是一个像在篮球场会出现打篮球的大男孩，就是那种温暖阳光的形象。那我这边想请问你，你在做自媒体之后，你觉得你可以抓到你自己的什么个人独特性，还是什么可以运用的品牌优势吗？你要怎么展现给你的受众看到？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真实吧， 对，因为像我发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哎，我做了什么，然后我最近有点像是在讲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像工作日志啊，对啊，然后讲好听一点就是哎，我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啊，就是展现最真实的一面。当然比如说我去摆摊好了，那当然有好有坏，那我在做比如说我剪片或者是参加其他的合作，当然就是有好有坏，那我就把不管好或坏，那我就把它丢在网络上，然后分享给大家说，比如说我做我创业这条路，那我是不是会需要承担比如说生意不好啊，或者是哪一天天气不好这种奇怪的问题，或者是哎，我今天咖啡机又坏掉啦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大家看到反而是我最真实的一面，让大家了解说哎，我做这条路那它的优点跟缺点。那我觉得这也是跟其他比较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以传统的这种广告形式来讲就会分享说哎，我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哎，我这个事业多成功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引恶扬善嘛，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反而会给人一种虚假感，就说哎，那你都这么好、哦、然后我跟着你做，结果我自己落塞对，那这样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骗人，对、啊、我就觉得那这样其实不太 OK。 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吧，或者是特点，算是真实吧，对啊，
既然真实就是好的坏的都分享出来，
对、嗯、就是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蛮好的点、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问题，有的反而很热心会帮你回答，就是如果有的人是这项的专业，他可能比如说之前咖啡机有点问题，他有的人就会回答说哎、欸，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可以怎么处理之类的，类似这样子。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做饮料怎么样，他就会有的人网友可能就比较热心一点，会分享说哎、欸，加什么东西也很好喝哦，什么什么之类，给一点建议这样、嗯、我就觉得那这个方面其实是蛮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哎、欸，我们不知道他那有在讲课对不对？
哦，对，就是因为毕竟刚刚说就是慢慢转型嘛，就是想要达到理想目标、嗯、最主要的还是以知识创业这个部分、嗯、对啊，所以就开始慢慢的会推开始讲课这件事情、
嗯、因为我觉得讲课算是一个创业者，一个轻创家，我们这样讲好了，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目标的实现跟他的理想的传达嘛。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讲课的过程中，如果你面对一群可能是小白，一群学员、嗯、你会想传达什么观念给他们，关于你创业这件事情？
创业这件事的话，第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大家可能画个短影片嘛、哦、或者看大家发文怎么样的，都是哎、欸，就一把一把钞票掏出来啊、或开名车啊，或拿什么名牌包啊之类的、或者是大家都展示创业好的部分，比如说哎、欸，我开一家公司，然后我今年出国旅游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创业比大家想象的辛苦很多、而且它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对吧、啊？那这个其实是大家就比较少看到，而且它不会像说像刚刚维南讲的，就是欸、可以直接躺着让其他人帮你工作这样赚就好了、
那个叫大老板
、哦、对，那个
叫创业家。
而且老实讲大老板也不太能这样，
是、
因为如果大老板直接躺平的话，那其实他就是没什么用啦、像大老板好了，以大老板为例，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承担那个风险跟做出大方向的决策。
对，
比如说我们公司今年要做什么，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开发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在科技业嘛，我知道现在比如说面板产业他们很惨、有一些厂都要关掉了，对吧、啊？所以大老板那要做怎么决策，我们是要转型呢，还是说哎、我们要不关然后熬一下，然后找别的方法，比如说这二择一嘛，我到底要不要关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因为一关厂的话，那可能就是哦，好几百人的工作可能就不见，对吧、啊？那他需要做的决策其实是背负着更多的东西。大老板他平常躺是躺啊，但是脑袋里面要想的蛮多的，
处理很多事情
对对对，
处理我们这个层级处理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我想请问一下Garnet，你在讲课的过程中，因为你目前也是有一些在进行项目嘛，像是拍片啊，然后也是有摆摊、对，那你把这些项目用在讲课上面，你会怎么呈现？你会怎么跟他们分享？
分享的话，这样讲比较特别一点，对，应该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会以真实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会记录比如说我摆摊第几天，或者是哎、我今天开始进第几天了，我可能合作去讲课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开一个讲座，或者比如说像今天来录 Podcast 嘛，我就把它录起来变成一个素材，有点像是跟观众或大家报告说哎、我现在做的进度怎么样，我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对吧、啊？有点类似这样的记录啦，那大家看到这个真实记录的一面，我觉得就我希望也能给大家多一点信心啦、就是会觉得说哎、我有本业的情况下做副业也可以这样子，在有限的时间跟资源下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因为老实讲我不是什么家里有矿啊，或者是什么就有什么富爸爸之类的，其实都没有，对，我还是一般家庭这样子啊。我毕业之后其实就没有跟家里拿任何一毛钱，对吧、啊？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白手起家的感觉，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有信心，就说那其实你不需要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你需要很有钱，你才有办法来做你喜欢的事，然后让你喜欢的事情来赚钱，对吧、啊？这是其实我蛮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想法。 对啊。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有稍微实现你的自我实现了吗？你觉得你已经达成这个目的了吗？还是你是有程度之分的？还是你就是只有我达到跟没达到而已？现阶段
自我实现，我觉得这个永远做不完对啊，因为如果真的做完，我觉得这样就会失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了。
那我就把它归类成那种有自我实现但是一直有在追求更高程度的自我实现这样。
它有点像是就是在探路，就是一直走，但是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然后遇到新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又有新的想法，你可能之后的目标又不太一样，对吧？因为谁知道这个世界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是，
对吧？比如说以之前很久以前来讲，好，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好了，但是什么叫稳定的工作呢？他们说，因为我爸妈是老师，所以他们就说，那你就当老师啊，很稳定啊。结果 boom， 你看现在一堆流浪教师，
很多老师就是一年一年这样跑来跑去
对啊，而且很夸张耶。比如说像10年前，好，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YouTuber， 对啊，短影片这个东西也没出现。其实是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所以其实不太有办法去预期说我要做一个什么。
什么叫稳定啊？它
对
稳定到某个阶段会突然就不稳定，甚至直接悬崖式的消失。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设定一个，比如说像是比较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己的目标，一个是对外的目标。对外的目标这样设定其实是我觉得蛮危险的啦，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
对，
可是对内的目标可以这样来做，就是对内目标你会跟你自己相处一辈子嘛，所以如果你自己对内的目标你可以设一个比较长远的，那这样其实是蛮 OK 的。比如说我想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想就是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或者是我想带给人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反而是可以去追求的一个东西。
哦，你可能就是 50% 的浪漫派跟 50% 的务实派对，感觉看起来就是表面很开心很乐天，就是都笑笑的这样子。我相信他的身后一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努力跟震惊的地方。对，
当然啦，当然一定
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刚我们讲到时代改变的很快，你知道前两年疫情嘛，就是餐饮业大缺工。
对，
我有一家很爱吃的火锅店，吃到我走到店里他们都说，王先生吃到这种程度。那有一阵子就是没去吃，那后来就疫情比较平缓之后又开始会去吃，然后直到某一天呢，我朋友就贴给我说，他要收了。我说，要收了，为什么这么好吃的店，然后没定位都没位置的店为什么？他上面写说因为没有员工。
哦，这个确实，
对，就是我们随时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你不会消失，但是你的工作你的机会都可能会消失。
对，
所以这是时代下我觉得一个不变的铁则，就是精进自己，这个是真的。對對對，不要把自己放在那边空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對，
真的。
好，他还说教
因为像我就想到，其实大家我也想说啊，那会这样想是不是我不好我怎么样。老实讲，我之前就想过这个议题，我反而是觉得这是教育很大的问题。现在教育就是我这么想出来分享，比如说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或概念，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教育体制。对，
应该很多人不喜欢。
对，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其实老实讲我是我们学校吊车尾的。对，我们班吊车尾。那个时候其实我蛮排斥学习，然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学这些东西以后可以干嘛。对，然后学一学就会觉得说啊，我以后我要去 7, 我要买一个大亨堡，我会用到三角函数吗？那不会吧
然后计算夹子下去的角度怎么夹起来保到面包里它会最好吃
这个太为难人了吧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会觉得他学这些东西带来身上我用不到，那不就是等于是垃圾。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来想一想，所以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做research， 我很喜欢去查资料的，然后我就看一本书，然后就去看说为什么会有教育这件事情。后来看一看，翻到后来发现说，其实台湾的教育是因为那时候打仗，更久以前不是有日本来打仗，那个时候日本在台湾就是设很多学校，然后他们设这些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这些原本可能是农民啊或者是一般人可以帮他们做一点工作，就比如说可以帮他们生产打仗用的子弹啊，或者是弄一些战备的车子啊之类的，
就不能让大家都是那种完全都是只能做最底层最劳力的东西。
对，比如说他至少识字嘛，对，比如说我要组装这个东西，我要至少看得懂说明书嘛，然后至少可以看得懂说，比如说我这个要记哪些数量啊，要计算是对的，所以就开始设学校，然后就要尽量去可以大家变成一颗类似工厂 面一个小螺丝钉，然后可以去做符合我想要达到结果的一个工作这样子。但是他这个思维就一直传承下来，所以反而是说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大家去学，这个觉得台湾很奇怪的地方，像国外啊他们会说高中毕业最好的是去实习，先去试试看看大家整个职场上你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那等到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读大学读研究所。在台湾不是，台湾是你读到高中就说，你要赶快选一个科系啊，你要选好科系以后才会好啊，可是你连自己想做什么或喜欢做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要强迫选一个奇怪的东西，对吧？那我觉得我是运气好了，我那时候刚好就觉得电机系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刚好台湾薪资也还不错，然后就兴趣也还不错，刚好组合起来，所以我觉得我是算运气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相较其他人，如果你是对比如说中文很有兴趣，你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那你喜欢写词写诗什么之类的，可是以这个大环境来看你喜欢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毕业之后你有办法吃得饱吗？
我要举手了那时候好想读中文系然后被极力阻止
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对啊，因为台湾的教育还维持在那种
就是 for 考试，
对，考试，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个大家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
这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最后用一个分数高低来评断，这样我会觉得很奇怪，是说难道你分数比我高你就比我有用吗？
对，
对，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个就很像那个 Jordan Peterson， 就是加拿大一个心理学家，他有出一本书，就是《生存的十二道法则》，里面讲到一个龙虾理论，我觉得超有趣的。他说，其实人是一个很多元价值的生物，比如说你很会修电脑，或者说你很会拍电影，你很会写作文
啊之类的，
对之类的。然后你又不是像龙虾，因为龙虾它的价值，其实龙虾也有阶级之分哦。那龙虾它的价值是什么？你熬的大小，你熬越大，你可以打的赢价，你就是越高阶。他就只有这个价值，所以觉得很好笑。他你人又不是龙虾，对不对？
对啊，
对啊。除了分数以外，就是大家会希望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人生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对啊。然后就很多人就会没有自己思考能力，就会说：“你要跟我讲怎么做啊？然后怎么做才是对的啊？”然后就把责任都通通丢给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教育就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啦，对啊。就大家不会去思考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又一直要求要标准答案。
当然还是有很多很专业的部分，像是医师，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那种需要极高专业度的知识的那个也是一个必要性。但是可能像我们这种比较资质平庸的人。最主要还是可能你要找到很适合你自己，就是大家都会说兴趣不能当饭吃，但是我没有要当饭吃，我就是要做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对
对，
但我觉得最理想当然是大家的兴趣可以当饭吃、
可以当饭吃，这是没错。对
对 对, 對，所以其实我是蛮想宣传，应该说去尝试让大家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啊，对啊，因为我是蛮鼓励大家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Gary V？
有。
对 对, 對，我就很爱他。对，我就觉得他就很好了，我自己有一个心里的大志向，就是看能不能成为台湾 Gary V 之类的。
那你要向他先出个几本书这样，
然后要很激动的演讲这样。他其实很厉害，我觉得第一个是他超级正向，就是大家跟他谈完之后会觉得，其实这个世界很好，这个世界其实你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然后你有可以办法好好在，你可以过得让生活过得更快乐。然后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很压抑的、很难过的每天上班，对啊，
对。就现在上班族而言啊，以我自己而言，我就是每天进来书店嘛，仔细思考一下，我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像我现在在录音是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下班回到家后，我可以读很多书，我可以准备更多的录音，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对，真的，
我不是这样好像在推销自己，不是就是进来工作之后想办法找到不要那么让你自己觉得像是个螺丝帽或者是一个萝卜这样子的工作，你来这里还是可以找到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啊，你可以去追求自我实现啊。我之前甚至还会利用休假去咖啡店打工啊之类的，对，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对，对啊，还有就是可以尽量多体验啊，对啊，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有趣的事其实根本体验不完。
我还蛮愿意做这些事的，更庆幸的是我们书城有这些资源可以让我们去体验很多事情。
对,
对，
真的。
像因为我还是会常常收到一些刻板的回馈，就是你不是这吹白白的喝吗？我就想说怎么会呢，怎么会是白白的喝呢？你今天买掉一本书那本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补上去啊？就是像我们也是可以到外面尝试一些动漫展我们没做过的事情，那我们竟然可以做到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真的哇，尤其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整个火气会上来。
对对对对对
对啊，真的。
讲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刚聊那么多啦，大家应该都很想要脱离员工身份去自己当老板吧。可是其实你在起步了上面，光是第一步，你的物质资源就有很多可能有匮乏的问题，可能有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嘎内，你现在算是一个微创业家吗？就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跟事业啊，跟你以前比，你去上班跟创业之后，你最大的感受差异是什么？可能同事啊，然后你之后创业顾客啊，那心情上面的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差蛮多的。
嗯，
先不说哦，因为其实我老板知道我自己在有搞这个副业。
哦，老板不排斥就是了。
对对，老板不排斥，还甚至他有来跟我买过咖啡。
哦，
这样超好笑的。
这样很好，这样很好，他支持你。
对，第一个是我觉得他跟我讲话的态度跟其他人讲话态度有很明显落差，
嗯，
对吧？他会把你当成一个是有思考能力的人。
哦，懂你的感觉。
对，他会觉得哎，你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算是老板。
嗯，
对，然后他看你的眼光不太一样，
嗯，
对吧？他对其他人讲话的口气反而就比较像是一个员工。
嗯，
对，就是说哎，你做什么，啊，怎么样的，然后交给我的那一些工作的时候反而是说哦好，那哎，现在怎么样啦，啊，然后他只是定一下进度，就说哎，现在可以交吗，这交期 OK 吗，这样
他放心你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即便你还是他的员工，但是他看你的
角
度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这样相处起来其实舒服很多。
嗯，
像国外就比较，嗯，我听到比较多啦，
嗯，
他们会说是上下属之间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可是在台湾就很明显。
对啊对啊，
对，
你是我的店长，
就
是，你是我的经理。
对，没错，那个被职等压的，
嗯，
哦，那个刻板印象感官很差。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这样其实就是比较有一点大家是合作。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点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上班，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好了，
嗯，
他阶级其实是有点像是在分类你的工作内容不同而已。
嗯，
对，比如说你做管理，你是专门在管理下面的员工有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或怎么，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工作，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比你优越。
对
对，它的价值就是比你高。其实我觉得这样大家都是平等，
嗯，
对吧？大家来只是糊口饭吃嘛，没必要搞得这么好像哦，我觉得下面的人就是三等贱民啊之类的。对啊，啊，讲到第二个话会是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
嗯，
我相信哦，不知道为难啊，这样好像挖洞给你跳，先不要好了。
好，你可以挖看看，我不一定跳。
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老板做的决定很蠢？
这个只要员工一定会这样想，这个不是洞。每个行业都这样，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就是觉得老板怎么会这样做？那其实跟员工就不一样。
对，这个的话，我想过其实是有两个可能。
嗯，
第一个是这个老板真的很蠢。对，这个就没话讲嘛。
嗯，
对啊，这就是你判断没有错误。但是有没有第二个可能，就是你思维的角度跟层级还不够。
对啊，
你没办法站在老板的思维角度来想，所以你会觉得哎，欸，他做这件事好像很蠢。
嗯，
但是其实他在做其实有背后的目的。
嗯，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个机台，
嗯，
然后我们自己有技术背景的人都知道说这个机台其实这样设计很白痴。
嗯，
又讲这个这样设计其实很没有意义。
嗯，
对，然后而且赚不了钱，成本很高。
嗯，
但是我就不懂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跟老板聊完之后，老板反的是说这是政治考量，因为他跟其他的厂长或其他谈好，就说他们想要这样做，他是为了打好关系，然后为了有后面的订单。
嗯，
所以才做这种机台。
对啊，
对，
我们就没想到那边去。
对，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用老板的角度来思考。那如果去做创业这件事情，虽然说这种比较偏政治面的可能还没有办法，但是你在比如说成本估算，或者是你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你的思维层级会很不一样。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差别。
有在韩剧里面看到很多这种范例。
真的。
我觉得光是我不是个创业者啦，可是我觉得光是换个工作场域面对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了。
嗯，
我现在在这边的工作是它比较像是一个大家庭。
哦，
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去在意说你是老板，你就是高高在上，我很敬畏你。
嗯，
对，我觉得我们比较算是一个和乐的工作环境，啊，跟以往的分科啊分课然后再分组再分部，我就分得很精密这样，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废到爆的小虾米，真的超废的，就是最底层的那一种。对啊，
嗯，
以前会有这种感受啦。
有一些传统老板就是哦，他就是皇上，有没有？他讲的话就是圣旨。
对，就是其实转到不同产业，然后学到一些技能之后，不一定是很厉害的技能，但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哎，欸，好像比以前有更多面向可以使用的地方，就觉得还不错。不用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我永远都是个员工，我就不能怎么样嘛？没有。像你也是创业的，对吧？
对，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嘎内，比较一个现实面的问题，我们就定在这个时间点好了。
好，
我们常会问说让你回到从前你会重新选择吗？那我们就定在这里，不要回到从前。
嗯，
以你现阶段来说，你会想要回去吗？还是你会持续继续做这件事情？ 我想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
回去
回去以前的工作状态啊。
哦，以前的工作状态当然，看回到多重前啊。如果回到高中的话，我真的很想回去。如果回到大学，我就想我一定回去好好念书，把所有人先，对我一定会变成最强的那一个，对吧？当然一定会想回去。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我就觉得还好。我是有想到另外一个说法啦，就是你今天现在之所以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你过去的累积。
对，
所以你之前没有经历过这些的话，你也不会是你现在的样子。
就是你以前没有挥律，你现在也不会这样子。所以挥律跟正向积极都要一起算进来。
对，然后就是这个也是我也想跟大家讲的啊，对啊，很多就是大家会很想努力赚钱，然后但是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时间这个东西。你会想过大家比如说很努力赚钱好了，比如说我以前在台积电，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薪水是蛮不错的，对，但是我看到其他学长，因为我们在里面叫前辈都叫学长，对，然后看到其他学长的样子，就是哦，我一个 team 是几个人啊，有的人就是像一个 BNI，然后一个忧郁症，然后一个爆肝，肝指数都是哦，直接破表的，
面色蜡黄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印堂发黑，真的好像明天就快。
怎么感觉你们那边你们办公室很像地府，是吧？
对啊，就 就大家气色都不太妙。对啊，我就想说啊，这样子赚钱，最后这个钱还是给医生嘛，也不是自己能花，然后变成你还得花钱去买你以后生命的这些时间。那这样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吗？你现在就有这些时间，那为什么不好好用这些时间？如果假如你要这样子周转一遍，周转一定有它中间的耗损嘛，你没办法百分之百换，对啊，那其实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有点本末倒置啦。所以像我现在我觉得是蛮重视时间这件事情啊，还有健康，对，健康毕竟这个也是
健康第一，
对，所以我现在像下班也会去健身房运动啊，然后哦，宁愿多花一点钱在伙食上面，我宁愿吃健康点的东西，像现在健康东西都超贵的，
对，
我后来想想真的是
又难吃又贵
哦，真的，而且现在发现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健康欸。
对，
真的耶，
就有些人不用买保险了。
真的不是像前几天那个说那个查理蒙格才刚过世嘛，对啊，我就听到有其他直播也在分享说查理蒙格他不是也活到九十几岁，对啊，他能够之所以那么长寿，部分原因我猜想啦，是因为他可能身边有一个医疗团队，或者是有蛮好的资源可以协助他来做这件事情，
是，
对啊，那既然大家都我们都还没有到，
我们都做不到啊，
对，我们都做不到，那是不是应该更重视这些事情？对啊，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是我们会因小失大。
哦，对对对，
我假泡米卡信。
对，
但是你以后你就可能会花很多的钱去治疗你的身体。
对，真的，
对，就是一个很永远改不了的。我现在为什么不好好的吃蔬菜、吃水果，或者是吃健康的食物，
啊哦、或者是每天半个小时好好去运动嘛？
对，
我每天回到家下班，可能躺在沙发上滑个手机，滑半小时，那其实也可以花这点时间去运动啊。
好正向，突然
变励志节目。
嗯，
真的。啊，那这样看起来我朝 Gary V 的路又前进了一点点。
还不错，其实我们聊了蛮多，那其实我们店有请感恩来上过课， 对，那其实那次上完课之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记者，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在发光的讲师，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就是他讲完课之后呢，或者是在讲课的途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太评估说他的专业到底是有多专业，对，但是我至少可以感受到说他有想要把他想传达的东西传达给我们，这是我看到他蛮厉害的一个部分。
谢谢，
对对对，好，那给你一点品牌植入的时间，给你三个小时打广告好
哦，这么长、哦、上次讲课讲了六个小时，我回到家都快死了。
是讲课不容易吧？
哦，真的，我啊，现在学到了，学到了。
好，那感恩你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还有在做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主要是我现在摆摊的部分就收起来了，然后慢慢转型成教别人怎么去，因为毕竟比如说摆摊大家可能看很简单嘛，对，就觉得哎、欸、啊你就弄个东西拿几杯饮料去卖，可是它其实背后有很多该设计的东西，
没错，
比如说你要怎么设计菜单，那什么要做什么不做，像我没买车啦，我只有一台机车，然后我用一台机车就去摆摊，那我能载的东西是不是就很少，
对
对，那我要怎么选择说用最有限的情况下我要载什么东西，什么是最必要的，其实 这些都是有去思考设计过的东西。对，它其实创业有很多美咖，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能力的组合，而不是单一个面向，就是说哎，我这咖啡很好喝，我就拿去卖，我就会赚钱。运气好的话是可以啦，对，运气好，但是后面有很多需要考量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我自己设计的方法。
嗯嗯，
对吧、啊？所以就慢慢把它转成教学的模式，或者是怎么去设计自己更好的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也是我自己工作现在常比较算是还有一点点上手啦。对，怎么去设计整个流程，怎么去做自动化，毕竟在哦，我们公司其实本来就是在做一些自动化的设备，我就把这一套思维，理工的思维去搬到现实面，我发现超级好用。对，就是怎么让你用最短的时间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率。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对吧、啊？这也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吧，就我就觉得这有用的东西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讲了也很有底气嘛。对啊，所以我之后的教学可能会朝向就是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做短影片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有关怎么去创业跟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的形态。
嗯嗯，
对，怎么去设计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怎么更有效的去工作、嗯、或者是更有效的去做一些事情、嗯、或者可以用哪些有效的工具。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哦，我也惨了惨了，我现在真的很想鼓励大家去创业。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棒。
嗯，
他虽然说刚刚讲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毕竟他是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一边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又刚好可以赚钱，我觉得这样根本是哦，这是做梦才会出现的场景吧。
嗯，就是既然都是辛苦在赚钱，就做自己开心的事。
而且好啦，因为我是没有宗教信仰啦、嗯、我是不太相信什么轮回或什么，
嗯，
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哎、欸，你有来世这件事情，
嗯，
所以觉得按人生就活这么一次，
嗯，
那你时间也很有限，其实现在数起来也算在倒数，就像当兵在数馒头，有没有、
嗯、
人生也在倒数，那怎么用剩下有限的时间去尝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值得好好思考的事。
嗯，就是我自己也有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刚刚你讲我们生命一直在倒数嘛，其实人从一出生就是在走向死亡。对，那我自己的坏习惯也是我很会用零碎时间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做完我就开始想说我刚为什么要这样子，我怎么不用那几分钟干嘛干嘛。
嗯，
对，就是要慢慢改掉一些坏习惯，当然改掉坏习惯的过程有开始建立一些好习惯，我相信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
可是伟堂，我觉得你这样已经算很好了。
对，
因为你知道其实你这样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其实更惨，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没有思考到说这件事情是浪费或什么。
对，就是单纯的活着。对啊，因为像之前上个礼拜中午才看到一个日本节目很有趣，他是探索日本一些秘境，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活到很老的人，他就可能自己一个老奶奶，他就生活在山上，
嗯，
那就自己煮饭啊，然后自己可能洗衣服挑水什么之类的，就很原始的生活。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他这样很酷耶，亲近大自然什么样之类的，因为他其实亲人也都过世了，所以只剩他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样他其实蛮可惜的，
嗯，
因为他就单纯的只是活着，他只是在生存而已，他并不是在生活，他也没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他想要达成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他生存的意义，他其实没有去找到这件事情。
我们会不会对阿妈太严格？没有，应该
对不起，
没有，应该是这么说哈，就是哎、欸，其实大家怎么选择，我们都是去尊重大家，對對對，但是每个人有自己想追求的目标，我相信感恩是一个很有努力想要继续做更多自我实现的事情的一个人。嗯嗯，那当然，我们时代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矛盾。一直叫我们努力要做什么事，但是又一直要叫我们躺平不用想太多。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带给我们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太多冲突的地方，你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所以到最后每个人都四不像，每个人都像个游魂。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简单，
嗯，
就是这也是哦，因为我很喜欢看剧，因为我都看剧学东西，嗯，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其实看剧可以学到超多
事。看剧，如果你不是看台剧或华语剧，至少你可以学到一些语言，有没有学到很厉害没关系，至少你懂一些文化，
哦，
对，这些都很好。嗯，
那时候看剧学到东西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用上帝视角来思考一件事情，
嗯，
就是切换角度嘛，就是你是观众你就知道像剧里面演了很多剧情到底是怎么样，
嗯，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思考你现在面对的所有事情，比如说别人跟你说，嗯，像刚刚讲的，欸，做这件事到底要躺平还是要继续做，
嗯，
你去思考说假如你听他的话谁会得利，你就会知道他的出发点到底是真的为你好，
嗯，
对啊，你就可以去判断说我到底该不该听他的，
嗯，
对啊，所以我看剧很怪，我看剧都学到一些奇怪的思维。
不是学说怎么去破案之类的，看你怎么想啊。就是有人可以从戏剧，从我们所谓的浪费时间中去得到收获，
对，
这就不叫浪费时间。
对，那说不定你像你说，欸，你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搞不好它其实超有意义的。
对啊，就说不定在某一天你会发现我当初做这个事情原来到后面成就我某些事情，也不一定。
对啊，有可能。
好，那再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在所有的算式里面，时间永远是最需要放进去的元素。你只要乘以时间，那个是会无限放大的。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把握你，不是要叫你说每个时候都忙得要死，把握你想要该做的事情的时间就可以了。因为复利的效益真的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好好善用自己的时间啊。那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卡内？
最想分享给大家的哦，那如果创业的话，其实最终我觉得根本最底层最重要的还是执行力，
嗯，
对吧、啊？比如说你想很多，比如说刚哦，伟南刚刚讲，你觉得可能做一些事情没有意义，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后来去改善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远比你去想这件事情
是
更重要，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执行力啊。对，可能哎，搞不好听完这集 podcast， 你可能就听一听，一开始很有想法，可是你最后你生活还是一样，那我就觉得那好像啊，很抱歉啊，好像、这样花了一个小时，好像没什么帮助。
突然被一把箭射到了
没有没有，这是取决于个人，那他自己有没有去执行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录这个 podcast 是很有意义的，
是，
对啊，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有没有去好好去思考怎么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
吧、啊？因为装睡的人叫不醒嘛，他是不想改变就永远躺在那里。
我想要讲笑话。算了，不要讲，我来讲笑话。好了，那很谢谢卡内到现场，大家可能对他也不熟悉，那我等一下会跟他要一些他的资讯，放在下面的连接栏给大家可以去连接看看他平常在做什么。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欢迎跟我们联络，可以找你来聊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传达你自己创业的一些理念，然后跟更多听众来分享。我们会
以后变一个邪教这样。
那也是，那也很厉害。就是把我会把一些资讯放在连结给大家去搜寻去观看，那如果你有想进一步认识卡内这个邻家大男孩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看看，或者是你自己在那些连结中找到与他联系的方式，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
不行不行，我觉得邻家大男孩这个实在太正向了，这个太阳光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
邻家小屁孩，
会不会把自己形象拉得太好，让大家来看得太失望？
应该是不会，应该是没有什么落差吧。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多黑暗面。
黑暗面是一定，我也有，大家都有一点黑暗面。
真的真的，
好，那
好，感谢感谢、
再次谢谢卡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很希望你真的有朝一日可以出自己的一本书哦。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
太好太好了，
有机会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找他来聊聊，分享更多事情。
好、感谢感谢，
好，那今天谢谢卡内到我们节目来，谢谢大家、
欢迎，好，
谢谢，
好，拜拜。
就是你手机有没有装 Thread
啊？什么
新的社交 APP？
新的社交哪一个？哦，有有，你说 Thread 吗？
对，
哦有，
装 Thread 人叫不行。你刚刚讲，
哇，我睡不醒了，
好烂啊！